穿越时间，我们带你追溯他们的脚步。
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穿越空间，我们和你见证他们的成功。
改变性的是 I want to do this， 而不是说 I can do this。
穿越人海，我们与你找回曾经的梦想。
I still have a dream.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.
传奇人物，
传奇人物，
人物传奇，
人物传奇。
你准备好了吗？
准备好了吗？
准备好了吗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微指尖 FM 传奇人物栏目，我是少生。上一期节目推出后，一些朋友提出了他们想要在我们节目听到的人物，对于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感到真的很高兴。看到有位朋友说想要了解兰陵王，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来说一说兰陵王高长恭。在大家都熟悉的三国乱世之后，一个更加混乱大分裂的时期接着而来，那就是两晋南北朝时期。我们的主人公兰陵王便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人。兰陵王本名高长恭，又名高孝冠或高素，因受封兰陵郡王，世称兰陵王。现在很多兰陵王的粉丝们都喜欢亲切地称他为素，我想这是因为他品性温和低调，既不桀骜也不冷漠，自然而然让人有亲近感吧。高长恭是给后世留下无限遐想的美男之一，他有着成为传奇所需要的一切必要条件，比如高贵但神秘的出身，比如战场上骁勇威武的王者风范，比如他那充满血腥和杀戮的家族，比如专一深情的爱情态度，又比如盛年时的含冤而死。而这传奇中最绚烂、最与其他战将不同的一笔，无疑是他那摄人心魄的美貌。据传高长恭相貌柔美，北齐书北史中说他貌柔心壮，音容兼美。兰陵中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，气采含蓄。隋唐佳话中说他是白类美妇人。可见兰陵王的美的确是不容置疑，超凡脱俗的。他有着一般男子所不具备的俊美容貌。后人猜想，他的美也许正是来自于他那出身卑微的母亲。兰陵王的父亲是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的长子文襄皇帝高澄，而母亲却连个姓氏也没有，这使得他的身世变得暧昧不清，扑朔迷离。北齐书中记载，兰陵武王长恭，一名孝冠，文襄第四子也。又另有文记载，文襄皇帝六个儿子的生母兄弟另个中，史书记载劳务安德王的母亲陈氏为广阳王纪也，但尚未知道明确的姓氏。唯独关于兰陵王的生母却只有这样一句，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，不知是谁。由此人们推断，兰陵王母亲的身份和地位恐怕连官纪也不如，很可能只是宫中一个地位卑贱不知姓名的宫女。如果不是母亲的容貌异常惊艳，又怎能引来地位相差悬殊、贵为帝胄的父亲的垂幸呢？但是兰陵王的美却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苦恼。在那个地方割据连年争乱的岁月里，作为王公将相家的子弟，时刻都要接受战争的考验。因为相柔俊美柔善，在战场上对阵时，他经常会受到敌手的轻蔑。为此他不得不命人制作一些面容狰狞的面具，每逢出战时都戴在脸上，以此达到威慑敌手的目的。但根据史料可知，这其实是误传，他实际上戴的是甲胄，而甲胄在当时应该较为普遍。这个误传似乎也是引导我们推出这样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因为高长恭容貌太英朗俊秀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误传。虽然长相柔美俊逸，但高长恭绝不是绣花枕头，他是北朝时期文武兼备、智勇双全的名将。 与胡吕光、段绍合称北齐三杰。他有胆勇，善战斗，勇冠三军，百战百胜。他的英勇善战绝不是因为戴着狰狞的面具吓退敌人，关键是他自身有超越常人的战斗本领。狰狞的面具只是为他的神勇无敌增添了一抹传奇的光环。兰陵王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，最广为传颂的一次是历史上著名的邙山之战。救援洛阳，公元564年，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黄土高原的北周对北齐发动进攻，北齐重镇洛阳被北周10万大军团团围困，北齐武成皇帝急忙调集军队前去解围。在洛阳城外，北齐援军发动了一次次进攻，都被北周军队击溃，眼看就要面临全军覆灭的境地。这时受命为中军将的兰陵王戴着面具，身穿铠甲，手握利刃，带领500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，一路刷到洛阳的金庸城下。守城的骑兵认不出是谁来了，怀疑是敌人的计谋，不敢贸然开门。兰陵王摘下盔甲，让士兵看到自己的面容，城上立即欢呼起来，军心大振，士气大涨，打开城门与城外援军合兵一处，奋勇杀向周军。北周军队最后弃兵卸甲逃走，从邙山到古水的30里间的喘泽之地都是北周丢弃的兵器辎重。邙山大捷后，为庆祝胜利，北齐武士们持甲面歌舞庆祝胜利，诞生了广为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。后该曲定格为着甲面指挥祭祀的男子独舞，曲调悲壮浑厚，气势不凡，古朴悠扬，描写了当时的壮丽场面和激越情感。此曲诞生后在民间流传很快，隋朝时期被正式列入宫廷舞曲，中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定其为非正声，下诏禁演，后渐渐褪去了舞曲本色，演变为软舞。按王卓《毕鸡漫志》说法，已经殊非旧曲，也就是完全跟原来的曲子不一样了。以后该曲在中国渐渐失传，不知道该说是幸运，还是该说讽刺。唐时传入日本的兰陵王入阵曲倒是在日本保留了几分真实面貌。日本古代5月5日的赛马节会、7月7日的相扑节会、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时都要反复演奏此曲。直到现在，日本奈良元月15日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时，兰陵王入阵曲仍作为第一个独舞表演节目。日本人将其视为正统的雅乐，格外珍视，对其保留和传承有着一套十分严格的习名与秘传的制度，使得我们在千年之后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、壮怀激烈的兰陵王曲。只是在日本才能欣赏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，说起来还是有些遗憾的。兰陵王不仅骁勇善战，屡建战功，而且忠以待上，和以待下，在士兵和当时社会中广有威名。北齐书记载，他担任将领时亲自辛勤处理琐细小事，每次得到甜美的食物，即使是一个瓜几个果子，也一定和将士共同分享。作为那个混乱王朝的皇亲国戚，能够做到没有架子，与将士同甘共苦，确实难得。即使是对自己的政敌，他也能够做到宽厚以待。实载当初高长恭在瀛州时，行参军杨士珍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，长恭因此被免官。等到高长恭东山再起，引兵进攻定阳时，杨士珍刚好在高长恭营中听命，因此非常害怕高长恭会借机报复杀害自己。为此高长恭安慰他说，我本来并没有这个想法，可杨士珍心中仍不踏实，非要央求惩罚。高长恭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，打了杨士珍20板子，好让他安下心来。北齐书还记载了他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动人细节，说一次他上朝时，跟随他的仆从进散，唯有一人，长恭独还， 事后刚成功竟不以为意，无所遣罚。由此可见，他平常对待下人是非常宽厚仁慈的。在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，动辄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，他宽厚仁和的一面独具风范，焕发着温暖的人性光辉，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。其实，在讲究血统门第的氏族时代，兰陵王虽然贵为帝胄皇孙，处境却十分尴尬。他不清不楚的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，人们虽然表面奉他为王，心里却鄙视着他的出生。但也许正是有了小时候这样的人生遭遇，所以成人后的高长恭才会更加努力去证明自己，并且更加珍惜那些真心对待他的人，比如说他的随从士兵们，比如说他的王妃郑氏。高长恭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，和王妃郑氏感情甚好，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。他不好女色，在邙山一战中他立下奇功，为表彰他，高湛赏给他20个美女，他却只象征性的领走了一个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功高盖主，祸必降之。人生辉煌的顶点，可能是悲剧开始的起点。对兰陵王而言，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。北朝自建国以来，短短28年间就换了6代皇帝，叔侄之间彼此折磨，兄弟之间相互残杀，一个比一个疯狂。尽管兰陵王终其一生小心翼翼，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，可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宿命。悲剧正是始于他那场成功的战役——邙山大战。后主高纬继位后，有一次和高长恭在一起闲聊，有意无意地聊到了邙山之战。他说：“你深入敌阵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，岂不是追悔莫及？”一心精忠报国的高长恭听到自己的皇帝如此心疼自己，内心不免激动热乎，深情地回了一句：“家世亲切，所以不知不觉就已经进去了。”听到家世这2个字，高纬的脸色马上就变了。高长恭这句表亲近表忠心的话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。实在帝贤妻称家世遂忌之，因为在小心眼的后主高纬看来，家世是我高纬的，不是你高素可以随便说的。开始猜忌拥有兵权的兰陵王是否想取而代之，想把国事变成家事。高长恭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之后为了避祸一再低调行事，刻意淡化自己，甚至一向廉洁的他也开始贪污受贿，聚敛财物，黑化自己的形象。生在这样一个时代，身在这样一个家族，处在这样一个局面，为了自保而被迫做着自己从来不耻也不屑的事情，他该有多么痛苦和难受。他曾想过不再过问任何时事，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，对家族的责任，让他根本不忍心置身事外。他依然留在军中，但心境和以前已大不相同。从前那个在战场上一往无前、气宇轩昂的他，现在经常一筹莫展。一方面，他渴望朝廷再次启用他，让他驰骋加沙场为国建功；一方面，却又担心朝廷再次启用他，因为他知道，功劳越大，处境越危险，离死亡越接近。纠结、彷徨、不甘、犹豫、无奈，各种心绪交织在一起，让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让人痛彻心扉的话：“我去年面肿，今何不发？”从此他有了病也不再治，任其自生自灭，一切听天由命。可能真的生了病才能让他在心理上对自己稍有交代。北齐后主高纬性格软弱，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荒淫有余，残暴稍次之，不过杀起自己的亲人来却毫不手软。公元573年5月，高长恭最忧虑的是 终于还是发生了。高伟派人给他送来了一瓶毒酒，高长恭苦笑无奈地对他心爱的妻子正式说：“我忠心为国，何故于天，何遭战也？我忠心的为国效力，有什么辜负了上天吗？为什么最后要被迫喝毒酒呢？”正是劝他去求皇帝，何不求见天颜？心灰意冷的高长恭说：“天颜何有可见？”他心里明白，向皇上求情是根本没有用的。一年前，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重臣老将胡律光，不也是无辜被引诱入宫，被公权残忍勒死的吗？随后，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，时年33岁。死后，朝廷追赠为太尉，谥号武。北齐三杰中唯一存活的高长恭的遇害，预示着北齐王朝的行将终结。4年后，失去了军事支柱的北齐王朝被北周皇帝宇文邕灭掉，高氏子孙几乎全遭杀戮。临死前，高长恭烧掉了所有别人欠他的债和结局，价值千金，从此一笔勾销。他从来不是贪财的人，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，高长恭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。然而，作为一个皇室帝胄，一个统兵大将，一个战功卓绝、威震天下的人，完美就是他的致命点。也正是他的完美酿成了他人生的悲剧，也正是他的完美成就了他的千古英名。他的悲剧不禁让人一往追昔，扼腕叹惋。想当年，铁面铁甲，单骑入阵，英姿勃发，可叹志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一生位于明主，千百年后，游记英雄无辜入魔路。一个人的悲剧，也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，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微指尖 FM 和我们的微信平台传奇人物人物传奇。我是少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